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42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中成长的快乐女孩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2日。我是1998年出生的大法弟子，在成长的这些年中，我一直沐浴在法光中，有着很好的家庭修炼环境。但在这个社会大染缸中，修炼有迷失，有叛逆，有感恩，有精进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路走了过来。第一部分，幼时精进的大法小弟子。我家里很多人都修炼，所以我得法可以说是顺其自然了。从小家人同修就教我背红吟，听师父讲法录音，看师父讲法录像。一岁时，妈妈抱着我进京上访；两岁时，妈妈抱着我去楼口的报箱发真相资料。但我小时候身体素质差，经常发烧感冒。在我五岁那年，还因为肺炎住进医院，在医院每天打吊瓶吃药，让我小时候就体会了病痛的折磨。2005年开始，妈妈正式带我一起学法练功。大概半年读了一遍转法轮，在一次消病夜时练抱轮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我吐出一大滩黄色粘稠物体，我挪了地方继续抱轮，不一会儿又吐了一大滩，我没为之所动，再次挪动地方抱轮。从那以后，我知道这是消业，药物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，便再没有打针吃药了。至今转法轮也读了上百遍了，所有师父的经文都读过，有好多经文都读过好多遍了。小时候很精进也很乖，第一次练静功就双盘57分钟，是在一个小童修学法班上。上小学的时候，老师要求入队，我知道这是不对的，回去和妈妈说，妈妈就领着我去了班主任家，给他讲明真相，班主任很理解，同意我不用入队。在一次语文课上，老师在黑板上写大法是某教，我们去前面排队交作业，我装作不经意间把黑板上的字都蹭掉了，当时心里还很紧张，怕老师说我，但过后老师也没注意到。我家是个学法点，每年假期都会组织大法小弟子来我家集体学法练功。来我家的大法小弟子都听我的，有时学累了，我便提议玩一会儿再学，给妈妈同修也造成很多困扰。有一次集体学法时，我被困魔干扰，迷迷糊糊睁不开眼睛。当同修读法时，我听见他大声地对我说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我一下惊醒，不困了，睁开眼睛询问后，才知道同修根本没有大声说话。我幡然醒悟，是师父借同修的嘴点醒我呢。那时妈妈还为了防止我们练功动作不标准，会在我们练功时给我们录视频，练完功后我们都会去看录像，有时候看到我们因为盘腿疼得呲牙咧嘴的样子，十分滑稽。那时候每天学法练功很是精进，心里也没有任何负担，特别纯真。第二部分，观看大赛走上舞蹈路。 我小时候学习就不是很好，虽然是女孩子，但很贪玩，经常不写作业，被老师找家长，而且心大意又马虎，对学习极其厌烦。我父母对此也很苦恼。在2007年第一届新唐人舞蹈大赛播出时，看后震撼人心。我边看边学着里面的演员跳了起来。我决定要学习舞蹈。我对舞蹈非常感兴趣，感觉新唐人舞蹈大赛里面的舞蹈演员好神圣。妈妈给我报了舞蹈班，因为很喜欢跳舞，所以那时几乎每天都在家练习。舞蹈老师有一次通知我们有个比赛，功底好的同学可以报名参加独双三的舞蹈大赛。妈妈知道后就给我报名参加独舞，准备让我跳莲花颂这支舞蹈，音乐也是大法弟子的曲子内容。因为我刚学没多久，基本功还不扎实，没办法，只能把难度系数高的动作改成简单的动作。那时我的舞蹈真的不能称作舞蹈，就是比划。老师一开始对我很没信心，说明年咱们再参加比赛吧，哪怕得个优秀奖也行啊。但我自己很有信心，练习了几个月后，我人生第一次登台表演独舞。因为这次比赛很正式，我家人来了十多个，地点是在一个大学的礼堂里，场子也很大。我后场时心里超级紧张，就一直默背师父的红银二相连。净莲法中生，慈悲散香风，世上洒甘露，莲开满天庭。背了七遍我上场了，当时场很静，整个礼堂里响起了莲花颂美妙祥和的音乐。我在台上跳舞一点也感受不到紧张了，非常自然，且动作流畅地跳完整个舞蹈，最后和大家行礼，掌声哗然响起。下台后老师向我竖起大拇指。回家后我看了自己的录像，台上的展现是我跳得最好的一次，在台上一定是师父在保护着我不出差错，加持着我。第一次的独舞比赛我获得了金奖。因为我对舞蹈的热爱，走了舞蹈专业，小学毕业后顺利地考上了中专。从那以后我走上了舞蹈之路。中专期间我的专业成绩一直很优异，但随着我渐渐长大，诱惑也随之而来。第三部分，掉进染缸，捞起重修。因为中专学校要求住校，便脱离了在家学法练功的环境。同学之间的各种攀比、争斗、玩手机、染头发，让纯真的我一点点地浸泡在这大染缸中无法自拔。各种不好的现象出现了，天天玩手机到很晚，脾气变得暴躁古怪，在学校漂一绺黄头发，周六日回家就梳起来，不让家里人发现。在家时经常摔门就走，偷家里的钱花，在家里大喊大叫，有时候生气时恨不得把拿在手里的东西都撕碎才解气。就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荣与法》中说的，人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。当时装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，表现上也不是一个正常孩子了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妈妈发觉我状态不对，要把我接回家走读，使我回归修炼环境。我思想更逆反了，说大家都不走读，就我一个人走读，为什么把我搞得这么另类？现在想来，那简直就是魔性的表现，那思想也根本就不是我的思想。当时妈妈把她最近做的一个很清晰的梦讲给我听，是一片黑暗笼罩着学校，学校里行走的人们都很矮小丑陋，只有我一个人很高大，有些光芒，可也是无精打采。这时飞来几个外星人，飞过来要害我，但我穿着金盔金甲，他们害不了我。他们想办法开始骗我，说和我玩游戏，让我立正站好。 一听玩游戏，我很配合地站好了。结果他们拿铁链子从脚脖子开始捆我，我还挺高兴。慢慢的，我动不了了，连手脚也被捆上了。捆到脖子时，他们不玩了，要直接勒我的脖子。我想反抗，但双脚双手早已被捆牢，动弹不了。这时妈妈看到，开始给我发正念，他们像受到了什么冲击一样，贴地被推出好远，边退边缩小，最后就没了。听完这个可怕的梦境，我被惊醒了，顺着妈妈就办了走读协议。回家后恢复了修炼环境，状态不如从前了，但依旧是每天坚持学法。这次是师父看到小弟子掉下去无法自拔，点悟妈妈别落下我。这个社会的大染缸真的太可怕了，中国社会里的风气都是这样的，各种电子产品诱惑着我们，同学之间互相明争暗斗，表面和气，实则背后说别人坏话，看不起别人，栽赃陷害等等邪恶的党文化手段，迷失了我们这一代人啊。如果不是师父的法，不知道我还会掉到哪里。现在只有大法这儿才是净土。第四部分，讲真相就是人。后来我拽着妹妹一起学习舞蹈，并且共同参加了多次中国国内的舞蹈比赛，很多都是新唐人舞蹈比赛里面的舞蹈，或者是大法弟子作曲，我们自己编舞，参加比赛的独舞，每次都得金奖。我们的剧目有《莲花颂》《梅颂》《小龙女》《迎新年》《镜花雨》《花木兰》《祝英台》等等。舞蹈中还有神奇的事情发生，花木兰这个舞蹈中间变奏后，需要迅速从大家闺秀换装成战场行头，我妹妹会帮我串场。但有一次时间很紧，台下换衣服急促，上台后我的剑穗在舞蹈中缠剑上了。我当时很慌，情急之下我一甩，它马上就打开了，继续表演。回家后我看录像，才发现自己当时甩的动作非常自然，没有看出任何差错，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着我呢。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舞蹈给世人讲真相做铺垫。在婚礼庆典或生日祝寿上跳完舞后，会穿着漂亮的舞蹈服装，给大家每人一份精美小礼物，里面装着提前准备好的真相资料，大家都很开心地接过真相。每次台下观众的反应都很好。有一次，我们在一场婚礼上发了300多份真相资料，后来悟道，只要是主师正法，在哪里都一样发挥着大法弟子的作用。在中国，我也可以用舞蹈的方式去证实法，把大法的福音用自己的技能传给台下的每一位世人，希望他们能因此知道大法好并得救，这也就是我的使命。上中专时，有个 A 同学知道我修炼，因此对我另眼看待，和别的同学背后议论我，后来他们都不和我说话，而且孤立我。有一次在洗漱房， A 同学直接问我，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？我当时很害怕，就说不是。回家后很懊悔，和妈妈说了此事，妈妈说得写声明，我就在寝室写好声明并藏了起来，结果不知怎的被室友翻出我的声明，还照了下来，这可真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。这次我还是很害怕，但是我没有反驳我修炼的事实，没有管他们，把声明拿回家，让妈妈帮我登上网了。过一阵，这事就像没发生一样，大家和我又正常接触了，而且和 A 同学的关系十分融洽，我俩成了最好的朋友。临毕业之际，我和 A 同学单独吃饭，我鼓起勇气和他讲了真相，讲了很多发生在我身边修炼人的神奇经历。虽然他最后没有退出少先队和团，但他也知道了大法的美好。 中专毕业后的高考文化课补习过程中经历了一件事情。一天政治课上，政治老师污蔑大法。这次我没有害怕，我直接说，老师，法轮功不是猫教，国外很多国家都在练呢，而且天安门自焚本来就是造假诬陷的，喉管割开还能唱歌，这根本不可能啊。同学们也都附和，说那个早被揭秘了，都是假的。老师看控制不了场面，又转移话题，说共产邪党好，说他多么多么伪光正。可不巧的是，我们历史老师刚给我们讲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，同学们还都记得。我灵机一动，便提起此事说道，共产邪党之前还搞文化大革命呢，把庙也砸了，文物都毁了，还闹大饥荒，草原沙漠化，就这还说他好。老师有点生气了，你们说共产党不好，那啥好啊？民主党好还是小日本好？有个男同学大声说，法轮大法好。同学们笑着附和，老师也接不下去话了。这时下课铃响起，这节污蔑大法的政治课就这样在欢笑中结束了。从那以后，政治课老师再也没提起过此事。后来我顺利地考上了我市的艺术学院，上大学后我也是经常回家学法。一次在家听明慧广播的心得交流，一位青年大法弟子提到年轻的大法弟子要多出来面对面讲真相，效果很好。听完后我就收拾东西打车回学校了。在出租车上只有我和司机两个人，我想起了那个交流体会，想了想，我准备给他讲真相了。我先给他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一切干扰他得救的邪恶因素。这时我心跳得很快，我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紧张得不行，怕他不接受怎么办，也张不开这个嘴。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，问了一句，师父，你知道法轮功吗？他没有很惊讶，就是很疑问的眼神看着我回答道，法轮功，我知道啊。我接着问，有人给你讲过吗？他说，你给我讲讲吧。神奇的是，说上话后就不紧张了，因为我平时经常在家听真相音频，看真相光盘，在外也配合妈妈讲真相，再加上师父的法力加持，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，一刻都没停过。我开始从世界各国都在修炼法轮功，讲到天安门自焚伪案1400例，石头说实话的藏字石，共产党的邪恶历史，再讲到三退保平安九字真言。讲时他也一直附和着我，很赞同我说的这些话。最后他同意了用真名退出少先队。他还说，一般都是老头老太太给我讲，听年轻人讲还是头一次。到目的地时，我从我的包里拿出我的护身符递给他说，这是我自己的护身符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啊，常念九字真言，危难来时命能保。他很高兴地接过护身符，下车时连声对我说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下车后马上和妈妈打电话说，妈妈，我刚才做了一件大好事。回家和妈妈说后，妈妈也很高兴，那时的心情无法言表，又开心又感动又激动。这次的经历给我面对面讲真相树立了信心，也感谢明慧网这个平台和那位同修的心得体会给了我动力。结语，我悟到，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是师父给开创的，这个三界这个宇宙在成住幻灭中早就走到尽头了，是师父一直给延续的时间救度众生，我们大法弟子要抓紧时间救人，师父都安排好了，就等我们去做了，同时也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，正法没结束，我们就有机会继续修炼下去，有错误马上改正，遇事找自己，不留遗憾，好好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讲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讲真相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2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，从2009年开始系统教授传统文化，主要是讲弟子规、三字经等传统蒙学经典，至今十年了。在讲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弘扬大法，讲真相救人。一、修炼大法身心受益。修炼大法前，我患有多种疾病，修炼后那些病都不翼而飞。修炼前自以为很善良，人不错，其实不知道做人的真正标准。我曾为20元奖金当众骂校长缺德，还以为自己正直，也曾经常把学校的电池灯泡拿到自家来用，觉得这种事很正常。是大法彻底改变了我，让我成为对自己负责、对社会负责的人。修炼后我工作认真了，同事关系特别和睦。1999年前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，到各个乡镇弘扬大法，是我最幸福的事。我的家庭由于修炼人多，更是幸福美满。二、反迫害中逐渐领悟传统文化的真意。1999年720协党迫害大法后，我因坚持修炼，先后被绑架、拘留、劳教、判刑，还曾流离失所，并被开除公职。不理解的人觉得我非常苦，很不值得。可我得到的是世人难以想象的修炼的美好、坚定的正念、纯善的心灵、宽广的胸怀，失去的是自私的小我，得到的是心灵的净化、生命的永恒美好。学习师父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，很受触动，知道了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巨大差异。其实我熟悉的教育行业也是一样的。大纪元系列专著《九评共产党》《解体党文化》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和《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》等，让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今天人类败坏的状态。师父指导的神韵新年晚会全善全美，让我看到了中华文明神圣之美、道德之美、人文之美、艺术之美和环境之美。天堂圣境宏伟壮丽，圣皇明君开创盛世，师父以不可思议的慈悲智慧为人类开启了回归传统之路。大法弟子的网站登载的传统文化文章，使我明白了人类应有的美好状态。师父通过这些方式为我打开了智慧，让我能理解古代圣贤之心，明了传统经典的内涵真意。我讲的传统文化课是古代圣贤神采的复活，是中华正统文化真谛的重新展现。每堂课、每次讲座，我都请师父加持，提前发正念。我把每堂课当作唤醒众生的机会，使学生为中华文化自豪，为神传文化赞叹，为圣贤美德感动。有的学生说，每次课感受到的是快乐、欣喜、幸福和美好，好似等待甘甜的水在缓缓地流下来，充实了生命，也洗涤了灵魂。还有同学说，老师，您讲课的时候背后都是金光。有的同学写道，您淡淡微笑时，我仿佛可以从中看到众多诗人聚在月下一起作诗。您情绪激昂时，我仿佛可以感受到唐朝盛世的辉煌。而您神情严肃时，我竟能听到沙场上战马的嘶鸣。是的，在您的带领下，与远古对话变得如此轻而易举。我想，这都是慈悲的师父在唤醒众生尘封的记忆，是大法救度众生、法正人间的一部分。 三、弘扬传统文化，助师法正人间。为了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，我创办了文化公司，通过讲解经典与古代圣贤故事，使更多的人认识传统文化的美好，明白做人的道理，提升自己的道德。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，我去了周边多个省市的城镇乡村，将传统文化的神圣美好展现给世人。我曾经流着泪，将圣人武训行喜兴办三所义学的艰辛与伟大，公立幼儿园的几十名教师非常震撼。在孔庙国子监指导举办的毕业典礼，我用心创作了具有传统韵味的开篇词和十几首串场诗，使活动充满神采。我还在大公司的董事会上讲过《弟子规》，效果同样很好。最近我还回母校讲《弟子规》，同学们学得都很用心，非常快乐。我的传统文化讲座给学生带来惊喜与内心实实在在的改变。一位同学说，无论外边是怎样的浮躁不堪，我们的校园依然那样宁静美好，我们在《弟子规》课上总是能收获美好，而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向社会、向人间撒下美好的鲜花，种下美好的种子，将美好和幸福撒遍人间。一位年轻的园长参加完培训感慨地说，来之前倒了几次车，出了一身汗，老师们也一样，心里有些不高兴，又培训啊。但是我们所有的老师听完您的讲座，变化都特别大，觉得自己幸福了，这是一种改变，您呼唤了大家心里的那份善良，其实每个人都是善良的，只是有些东西把咱们蒙蔽了。就像您举的例子特别好，不要让这小小的尘埃蒙蔽住自己的心。短短几年时间，我主编了多本传统文化教材，受到读者的好评。有一位读者留言，收到这本书后我爱不释手，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应该每人必备一本。有一位没有见过面的外地读者网购了书籍，阅读后受到启发，按书中内容做了五场传统节日讲座，效果非常好。四、利用传统文化教师的身份救度众生。传统文化教师让人尊重信任，我有机会就利用这个身份讲真相救人。一次我到学校上课，四个毕业生坐在楼门口台阶上等园长接他们去工作单位，离开学校前又看到弟子规老师，他们非常开心，我就和他们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，他们都高兴地同意了。我说，你们就要去其他城市工作了，我祝你们今天一路顺风，平安顺利，我就给你们起个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化名，退团退队，也祝你们一生都平安顺利。他们笑得特别灿烂，都说好。还有的同学毕业后到公司看我，我就给他们做三退，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。我有时也用公司领导的身份与主流社会的人讲真相，这样容易得到他们的尊重和信任。许多学校的校长、园长、投资人和公司领导都了解了大法真相，有的是协党书记，有的还在法院、信访办等部门工作，他们明白真相，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。有个知名大企业的董事长，我们一起说起传统文化，很投缘，最后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他和几个身边的人都愉快地做了三退。一位校长热心弘扬传统文化，大面积开设传统文化课程，我们配合非常默契，他完全明白真相。一次他的父亲半身不遂住院，我下课就赶去看望他，告诉他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当时他就能下床走路了。后来一个大病室的人相互打听，都知道了真相，说看着那几个人那么好，原来人家是练法轮功的，看来电视里演的是假的。 我每次到学校都先发正念清理环境，清除迫害众生的邪恶因素。校长有个朋友带附体，打电话说到学校门口，另外空间的啪啪打他嘴巴，不叫进去。校长知道是大法师父在保护他。这位校长和他父亲都非常善良，支持大法，所以得到福报。当地公安局知道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找他进行威胁，不让我讲。教育局也多次施压，他都坚决智慧地抵制了。我利用暑假给单位几位年轻教师放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并教他们练功动作。其中一位教师后来一直坚持修炼，到家庭学法小组学法，家里的直系亲属都做了三退，家庭更加美好。2015年溯江大潮，我向两高起诉迫害大法元凶江泽民，他也自己主动向两高邮寄了起诉书。他还写出自己的修炼故事，投到明慧网并发表出来。五，大法弟子的一切幸福美好来源于伟大的师父。这么多年弘扬传统文化，我走过的地方留下了许多幸福美好的记忆。作为传统文化教师，我感到荣耀，无比感恩师父给我的无限美好，所有的感谢献给伟大的师父。今年的神韵晚会，当听到创世主随我下世法震人间的慈悲呼唤，我震撼感动喜悦。我愿更多的人回归传统，得到创世主的慈悲救度，走进美好的未来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学好法，放下人念，在法上实修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灵芝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9日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。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，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。如果学法跟不上，那就什么都晚了。在23年的修炼中，我深切体会到了学好法的重要性。学法、得法、背法、坚定正念。自从1996年5月走进大法修炼，我就比较重视学法。师父心经文一发表，我如饥似渴地反复读，篇幅短的我就背下来。即使在2002年初因发放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拘留，我也没有放松学法。那一次同时被绑架关押的有五位同修，拘留所里没有大法书，我和甲同修就天天背法，背论语、精进要旨、红吟。大法给予我正念，修去了怕心，在那种极其严酷艰难的困境中，最后就我和甲同修闯了过来，摔摔打打走到今天。经历那次磨难，我认识到只有学好法才能融于法中，指导自己修炼，走正修炼路。从魔窟回来后不久，因体会到背法的重要，我就开始背法，背了两遍转法轮，后来没有坚持，只背篇幅短的经文红吟。明慧网刊登的海内外同修背法的心得体会激励着我，又有了背法的愿望。2016年8月，我又重新开始背转法轮，三年中背了十遍，我就接着往下背。晨练后是我的背法时间，每天早上背一个小时，零散时间背红吟。我是一段一段的背，背过后往下走。越背越觉得大法博大精深，越背越想背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讲到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也多次讲到真修，真正修炼。
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真正修炼就得对你负责任，这些人自修也同样可得，但必须是真修的，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真修者。我悟到修是前提，修炼是自己的事，是弟子要完成的部分，而且必须做到真修实修，其余都是师父在做。我有时背着背着泪流满面，当背到转法轮中的有些人也讲了大周天，可是他没有给你下东西，你自己也打不通，不下东西自己靠意念想打通谈何容易，就像做体操一样，能把它做开吗？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内在的这个机制全部给你下上，才能起这样一种作用的。背到这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师父无量慈悲，师父为弟子无私的付出，师恩浩荡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伟大，法伟大。背法是我走在神路上的新起点，在家背法，我坐在凳子上，把书放在桌上读。在练功点上学法，我是双盘着腿，直到学完法才拿下来。在这种静思静法的状态中学法、背法，纠正了过去学法不入心，有时学法走神、学法困倦的现象。背法必须集中精力，一心不乱地反复读，读熟了，读了上一句，知道下一句，就能背下来。学法入了心，才真正得到了法，同化了法。现在无论读法、背法，都感觉像练第五套功法，神通加持法一样，全身被很强的能量包裹着，有时突然明白一个法理，有时会突然一阵热流通透全身。大冬天，膝关节热乎乎的，像烤电一样。我今年73岁，耳聪目明，身体感觉很轻松，背法贵在坚持，我会一直背下去。向内找，发正念，形成整体，解体邪恶。前年夏天，一个星期五的上午10点多钟，我从外面讲完真相回家，一进家门，只见老头子板着脸，气势汹汹地对我说，你在外面又干了什么事？我问怎么了，他气呼呼地说，刚才社区来人了，说你在外面发法轮功资料，有人把你发的东西交到社区去了，社区杨主任叫你星期一到社区去讲清楚，还要把资料都交到社区，否则就要来抄家，还要送拘留。我心里一震，这一段时间我和乙同修每天上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面对面发送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一书。我心生一念，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马上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我做的是全宇宙最正的事，谁也动不了我。接着在心里发正念，念正法口诀。老头见我不吱声，接着说，我都76岁的人了，你让我过几天安稳日子好不好？你要真被拘留，都退休了，我是没有办法帮你的。我坚定地说，我有师父，我有师父管，师父会帮我，大法师父说了算。我话音一落，老头子也不吭声了，正念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我心想，考试又来了，这回的升学考试出的是新的考题。我立掌发正念，发完正念后立刻向内找。师父在《红银二理智醒觉》中讲，少息自省添正念，明晰不足再精进。这段时间面对面讲真相，发送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一书做得都很顺利，每天带出去的书都发完了，还帮乙同修发，得到乙同修的夸奖，嘴上虽没说什么，却出现了欢喜心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早警告过我们，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。下午我去了丙同修家，把情况简要地讲了一下，并要他告诉同修们帮我发正念，丙同修立刻就去告诉大家，很快形成了整体。周末两天我没出去讲真相， 在家静心学法、背法、发正念，看一些相关的真相资料，一个小时发一次正念。在星期六上午十点发正念时，我天目看到一道很强的白色亮光，像天空中打雷闪电时那样，刷刷刷，白光来回闪动，强烈的白光几下闪过之后，我感觉从头顶到脚全身通透了，刷一下感觉全身从未有过的轻松，怕心荡然无存。是师父把拜物给弟子拿掉了，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和整体的力量，体悟到遇到观难不退缩，多学法，多背法，向内找，多发正念，形成整体极其关键。星期一我要去社区讲真相，去之前我先针对社区发正念。临走时，老头子叮嘱我说，你要记住李老师在转法轮中讲的话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师父利用老头子点化我，老头子也看转法轮，但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。我心里很坦然，没有怕，因为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带上了一份由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，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。这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。还有一份真相资料是从敲门行动剖析警察的违法行为，其中有根据中国现有法律修炼法轮功不违法等内容。到了社区，杨主任不在，他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张纸条，上面有他的电话。我到隔壁办公室把电话打过去，杨主任很和善地说，这两天有事，叫我周三再去。邪恶的气焰消了，这是正念的威力。周三早上我照常背法发正念，一上班我就去了社区，杨主任很客气地让座，他把片警小张叫来了。小张说，要严格地说，你这是要送拘留的，是杨主任求情，看你70几岁了。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在帮我，我首先表示对他们的谢意，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，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，希望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接着讲烧饼歌等预言，然后再讲三退保平安。预言还没讲完，片警小张就打断我的话说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些，我是大学4年本科毕业，比你知道的还多，我们要看你的表现，下次再有这种情况将严惩不贷。我心里发一念，你们说了不算，大法师父说了算。片警小张有事要走了，他让杨主任再给我说说。杨主任说，是某某单位把书送来的，并说你看现在的人。这时有好几个退休工人来找杨主任办事，杨主任问，你资料带来了吗？于是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两份资料递给了他。杨主任说，好，行了。这一关迈过去了，是师父帮我化解了这场磨难。我在心底里说，谢谢师父，我又汇入到讲真相救度世人的洪流中去了，心中装着法，装着慈悲，救人效果更好了。只要开口讲，一般都能劝退。静下来时我会想，这次去社区讲真相，虽然还没讲到位，但两份真相资料送进去了，平时想给他们看还没机会呢。但愿他们看过真相资料后，能唤醒他们的良知善念，明真相得救度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再也没有来找过我。时刻用正念约束自己，逆流而上。一天早上背法，当背到转法轮中的这一段，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，最后那一管药都刺出去了，也没扎进去。他明白了，哎呦，我是练功人啊，我不打针了， 他才想起来不打针了。我一下悟到，这个学员首先动的是人念，他认为是病才去医院打针，针头打弯了好几个，一管药刺出去了，才悟到自己是个练功人，正念上来了，不打针了。我又联想到师父在《转法轮》第六讲中举的例子，我们学员心性提高得很快，当时这个小伙子就警觉了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，我不是一般的人，我是练功人，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。这个念头一出，刷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，本来就是幻化出来的。师父用这个例子告诫弟子高深的法理，要像这个小伙子一样，遇到磨难干扰，首先想到自己是练功人，是修法轮大法的，用正念约束自己，什么磨难干扰都能抵挡得住，一切干扰就会烟消云散。在人类社会这个修炼的大环境中，时时处处都牵动着对大法弟子利益的诱惑，心性的考验，而大法弟子要逆流而上，只要心中装着法，同化了法，遇事就能很自然地用正念约束自己。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讲真相，碰到发传单的，是预防结核病宣传，发过传单后还给每个人发一包一次性杯子，我说我不要，那些人都笑起来了，说还不要嘞，常人觉得不可思议，修炼人想到的是转法轮中的法，我得这不义之财，我得给他多少德呀。前年冬天到一家缝纫店改建保暖内衣，老板娘说要15元钱工钱，我说好，到拿衣服那天，老板娘随口说10元，我说你讲的是15块钱，我把准备好的15块钱给了老板娘，旁边好几个顾客都睁大了眼睛说，他只要10块钱，你就给10块呗，他们以为我傻了，常人哪能理解得了修炼人的思想境界。有一天，一个老同学来我家，他退休后搬到省城去住了，他跟我说，他老头子医疗卡上有几千块钱，他也换成现金取出来了。我说，医疗卡上的钱能换成现金呀？他说，是呀，你医院有亲戚，你可以找人取出来，留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我帮他做过三退，我不加思索地说，修炼人不能得这样的钱。从修炼大法后，我无病一身轻，医疗卡再也没用过，已达五位数，我留着它是用来证实大法的。亲戚们有时要我帮他们买药，刚开始修炼时心性把握不住，用我的医疗卡刷过，随着学法修炼，心性境界的提升，我再不为他们刷卡了，我用自己的现金为他们付出。修炼真善忍的人必须要做到真，来不得半点含糊，更不能打折扣，这是极其严肃的，一丝一毫也不能马虎。师父安排我们在常人这个最复杂的环境中修炼，要弟子们明明白白地吃苦，明明白白地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，出污泥而不染，逆流而上，从常人这个大染缸中超脱出来，从常人的情中跳出来。师父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，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，用心学法背法，使我真正得到了法，从而在法上真修实修，真正从理性上认识法，跳出人的观念，走向神。正法修炼到了尾声，弟子遵循师父在至加拿大法会中的教诲，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，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。我会更加努力，多学法，多背法，多同化法，在法上精进实修，不忘肩负的使命，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抓紧救人，多救人，做好三件事，让师父多一点欣慰，不给自己修炼留下任何遗憾，兑现史前神圣的誓约。 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